最大、最隆重、最有意义、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我参加的第一个是幼儿园毕业典礼，哎，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的，啊，我还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那个舞台很有名啊，北大办公楼小礼堂，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发表演说就在那儿，他是踏着我的足迹走上去的。我当时胸前别着个小红绸子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上台得先鞠躬吧，这个小孩心特别诚嘛，超过90度大鞠躬，然后猛地一直腰，那个小条飞了，哦，飞了，然后飘落在地板上。那说这桩典礼上的往事啊，其实我都不大记得了，我妈妈一直记得，当母亲的一直记得，讲了一辈子。根据我妈妈的说法，我当时没有慌乱，讲的还可以。而世界上最大的庆典是什么？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定说，非中国的春节莫属。他们在2016年初拍了3集的系列片，叫 Chinese New Year, The Biggest Celebration on Earth, 说地球上能见过的最大的庆典就是那个，让我们炎黄后代都颇感自豪，是不是？其实没什么可骄傲的，因为人多嘛，10几亿人一块干什么事都是世界纪录。那今天的经文呢，讲的是以色列人为耶路撒冷城墙修好了，这个工程完工举行的告成之礼。大家知道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是什么？是修建城墙，对吧？修建城墙，修建那个已经倒塌颓败的城墙，要重振昔日大卫王国的雄风。尼希米这个人，这个在外邦出生的年轻人，在千里之外的波斯王宫领受了神的使命，回到故乡犹大地去做省长，带领以色列人冲破了各样的困难，来拦阻啊，击退了四周仇敌的阻挠，排除万难，昼夜苦干，终于大功告成，到了庆功献礼的时候了。但是他那个庆功那个典礼其实跟咱们中国的春节那没法相比啊，耶路撒冷总共才几个人呢？但是这个大典在以色列民族兴亡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它是上帝整个对人类的救赎大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家想想看，中国春节的中心情怀是什么？就像 BBC 拍这个片子，它第一集它有个名字，银幕上有，第一集叫《回家》，就是归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在城墙告成的时候所想到的仍然是那种同样的是那种归回的主题。城墙代表着以色列已经走出了亡国被掳的阴影，回归故乡，回家了，回到上帝的怀抱。从所罗巴伯领导的第一次回归，这是538年 BC 主前的时候，那到这个时候440几年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百年圣典。我们大家呢一会儿也要读经文，就随着这个经文，随着经文穿越时空，走入当年的圣城，与神的子民共襄盛举，在圣典中呢经历上帝的圣情。我们分三个部分来思想。第一个部分，在敬拜中，因为这个圣典是一个敬拜，在敬拜中经历感恩之情啊，纪念神的信实。大家想想看，这个庆祝大典呢可以算是好事多磨，或者说好事迟来。在尼希米记第6章第15节就讲到说，在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还记得吗？修了多少天？52天就修完了。6章15节城墙就修完了，可是这个庆功会呢一拖再拖，拖到了12章才进行。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上次我讲11章的题目吗？11章的题目我们用的是圣城，圣城，因为在尼希米记当中呢，是到了第11章才再次的称耶路撒冷为圣城。从修建城墙到为城墙的修建，为圣城的重建欢呼，中间其实也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 这个路就是重建圣民。重建圣墙容易，重建圣民难。重建圣民至少有这样的步骤，前面走过的。第一，重建城墙。第二呢，我们看到第八章呢，就是读经大会。读经大会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接下来第三步呢，认罪悔改，第九章。啊，禁食、祷告、流泪、悔改，重建跟神的关系。第四步呢，在第十章呢，签名启示。签名启示啊，表示要守住神的约。然后呢，到第五步呢，在前一章中讲到他们要愿意离开他的热土，离开他的本地本家，迁到圣城去住。所以有迁居圣城，这是五步啊。其实后边还有，就到了今天的经文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讲那个 BBC 的片子讲的是回归啊，以色列人的回归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回归，上帝的荣耀回到圣城，这个圣城就重生了，神的子民居住其中，在那里神也应许了说要与人同在。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啊，就是与人同在嘛，就是与人同在的神。那神的荣耀回到圣城，这个圣城才实至名归，庆祝大典的时机到这个时候算是成熟了。可是大家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点开你手中的圣经，你看一看啊，打开第二章的时候，迎接我们的不是庆祝的锣鼓和颂赞的歌声，是什么呢？是一大串拗口的人名，有上百个名字，26节经文之多。哎，在这个尼希米记当中啊，名单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尼希米记当中有五份名单，我们以前讲过，一份就是每份我们都没有跳过，一步一步的讲过来的。我也提到过，说斯布珍学院的前院长Raymond Brown 他讲过，说名单是会说话的卷宗。这五个名单其实都在不同的方面对我们传达着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告诉我们神在乎什么，神要求我们往哪个方向做啊。第一个纪念修成的人，神纪念为他摆上为他做工的人。第二个，神纪念那些愿意回归的人，愿意离开外邦的生活回到神的家中的人。然后第三个，神纪念那些守约愿意跟他签名立约的人。第四份讲到神呢，纪念那些愿意离开自己的地方搬到圣城去住的人。大家记得创世纪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神纪念这样的人。那到今天这第五份名单呢，神不仅是回到第一次回归的人，而且他着重在祭司和立位人身上啊。我们大家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们一起跟着荧幕来读这个经文，还是有一点长，所以我把名单呢，一会儿我另外有投影片给大家看，读的时候呢我们跳过这些名字，跳过很多的名字，大家跟着荧幕来读，点点点的地方你就跳过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亚生约亚金，约亚金生以利亚什，以利亚什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在约亚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西亚兰家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什、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上。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士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称谢、赞美、称谢。玛雅的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雅、达门、亚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 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职的，有职任的啊，不容易念啊，挺拗口的，我念了好几遍还是念的不那么顺啊。这个名单呢，如果你的手中有圣经打开，你可以看到那个名单的原来的，没有被编辑过的。这个名单呢，列出了一大批的祭司跟立位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庆典的舞台是属于祭司跟立位人的，就好像央视春晚要办个春晚大会，要办个春节晚会，他之前他宣传什么？他宣传我这次春晚上有哪些大腕，有哪些明星，对不对？他要宣传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告成礼之前，他要介绍都有谁来主持带领这个盛会，但是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当然不能同日而语。这个不是歌舞娱乐晚会啊，什么不赵本山这样的他不会邀请的，而是向天上的神献上的敬拜之礼。所以这是一个圣典，或者说这是一个圣礼，必须由神所高立的祭司立位人来主导。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刚才名字没全念，我把它放在投影片上啊，在最左边这一列是一到七节当中的名字，你看不清不要紧，你可以看你自己手中的圣经，你就记着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列在这儿了，有啊22个。这是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与所罗巴伯一起回来的，在大祭司耶稣亚手下，有22个名字都列在那儿。这个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家族，然后大家看挨着他的这一排呢，是在第12到21节又列出大祭司约雅金手下的21个祭司班次的首领啊，最左边22，紧接着他说21啊，除了这个哈突这个地方是空缺以外，每一个都是对在一起的。他有的是名字稍有变化，但是是同一个家族。而且在第二列当中呢，他是说某某某族有谁谁谁，哪个族有谁谁谁，我刻意把它分开，大家注意到吧，某个族有谁谁，某个族有谁谁。有意思的是第17节，这个米拿民族啊，不是米拿民族，是米拿民族啊，前面三个字要组合在一起，米拿民族。然后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是某，那个某下边是点点点，这个某呢在原文当中没有，在圣经当中没有写是谁啊，我们中文呢就加了一个某字在那里边。所以是说米拿民族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人在那儿。大家注意看原文中没有提示谁，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是谁不重要，什么重要呢？他是哪个族的特别重要。我们就看到神注重的是家族，注重的是家族，因为信仰是在家族中延续的，而且神的恩典也在家族中一代一代的不止息的流淌。重视家族，注重承传，注重历史上面的源头，这是这段名字在对我们说的话。家族很重要啊，啊，我们当中啊，像我这样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没有什么家族历史好谈的。我们当中有不少是有很多代的，也有四代五代，好像还有到家族中一直到六代的。像咱们黄多次牧师，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啊，那天跟他聊起来，他说起来都是说当年林语堂时候如何如何。啊，再往前是宋尚杰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些都非常宝贵啊，就神看重这些，看重这种家族中的承传和积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呢，在中间这两个名单中间呢，第10到11节中间呢，插了一个六代的家谱，六代的家谱一代一代这么传承下来，什么意思啊？这六代的家谱就从当年第一批回归的时候，一直到了尼西米的时代，这个家族呢家谱呢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像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在六代人当中是不止息的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神的信仰借着家族的中心就这样的传下来。而且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左边的这两列的这个名字，然后把它对照在尼希米记10章1到8节，那个里边讲到的是在约书上签名的人，约书上签名的人呢也是用家族的名字来签的， 也是用家族的名字来签。这里边这么多名字当中有十五个家族是跟我们左边这两列完全一样的。再次的是说，神纪念那些忠于他的家族。我们教会之前有家庭月，然后这个月我们进入宣教月啊。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建立起家庭来，然后在家庭当中承传信仰，然后呢又把这个信仰向这个世界这样传出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在下边的经文，这个经文当中也讲到了利未人，这个八到九节当中的利未人，就是左边这一块和24、25节当中啊，以实亚突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做比较。后边这个经文我们还没有念到，如果你注意读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些名字我用红字标出来，也都是重复出现的。神重视这些事情，像这个什么示利比啊、假面啊、马他尼啊、巴布加啊，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的家族的名字呢，传达着三个方面的信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他告诉我们上帝看重传统，从家族看到信仰的承传，而且神很重视这个。你能够在那个庆典上带领这个庆典，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需要根正苗红的啊。他注重灵里边的资源，资深的正统的，而且要很专业啊。我们知道经文中讲到说他们分成20几班轮番赞美，今天咱们的那个周报上很有意思啊，周报上有那个小品，不过你们不看也罢，先听我讲。周报上小品讲到说他们分班赞美两队这个环绕城而走，说是那是最早的立体声音响，环绕声音响啊，就是这种分班轮流对唱赞美的时候呢，是600年前大卫王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希伯来人的音乐的黄金时代，那所罗门圣殿就是个音乐大学校，先知、祭司、利未人都经过系统的音乐训练，像这个马他尼、巴布加这样的诗班指挥啊，都是科班出身，世代相传，科班出身，神看重这个。第二，神呢信实守约。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在这些人当中呢，就见证了神的信实。你想想，这些侍奉他的家族，过了百年还在这侍奉，而且是同样的方式来侍奉。以色列王国都快150年了，圣殿被毁多年，子民流离失所。这些人是以服侍圣殿为生的家族，他是专门服侍圣殿，圣殿没了，都没了100多年了，他们怎么活下来的？这些人按说他们要饿死了，他们没有工作做，也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但是上帝以他的信实，以他的供应托住这批人，让这批人不仅经过这150多年活下来，而且他对神的敬奉的那些传统、那些规则、那些技巧都还保留着，让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安然度过。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是配得颂赞的。将近一个世纪了，家族中的这种仪式能够一代代传下去而不丢失，这个本身是个神迹。而且更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是这些上帝的子民按照上帝的先知所预言的，在圣殿被掳被毁之后70年开始就开始回归。所以这是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上帝是配得颂赞的。而且如果大家注意看今天经文当中讲到利未人的名单呢，在利未人的名单当中呢，两次讲到称谢，第8节跟第24节。第24节我们还没有读到，一会儿大家会读到。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醒我们说，圣殿的这个告成之礼是做什么呢？就是要称谢，以感恩的心庆祝救主的作为，这是圣殿的告成礼所表达的中心内容。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赞美，而且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大家看，一个看似平淡的、看似拗口的、冗长的这个名单呢，其实是为整个庆典呢奠定了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是什么？这个基调就是感恩。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感恩之情是圣典中的第一重圣情，要感恩。第二方面，要敬拜当中呢要欢乐，要歌颂神的全能。我们先把经文读了，这段经文比较长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贾巴和亚玛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他们后头的有沙和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还有那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人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门、哈米亚门，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和以谢奏乐，歌唱的人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你看这一段就一段段就把那高潮就烘托起来，看到是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儿童也欢乐，然后而且欢声传到远处。这个描述当时的情形啊，我放一张以前的图给大家看。这个看到城墙的结构，他讲到说两个游行方队在这个城西的古门那个地方集合，一队呢从这个方向，就是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啊往南走，往下走啊。另一队呢，这个第一队是以斯拉带领的，第二队呢有尼西米在那儿，沿着顺时针的方向往上走。这两队呢就是环绕立体声啊，玩着这个沿着这个城一直这么走，最后呢到圣殿，走到上边去，走到圣殿那个地方，在那儿汇合，然后呢开始进一步的在那边的庆典。所以你们看到，而且这两个队啊都阵容强大，经文当中有详细的描述，讲到说这两个队呢阵容强大，配置平衡，都有班长、有师班、有领袖。第一队是以斯拉带着半数的首领，然后第二队尼西米呢带着半数的官长。然后如果我们刚才没读名字，如果你看到名字，还各有七个祭司吹号，还有八个立位人的音乐家在那里高歌领唱啊，所谓万民汇聚，锣鼓喧天，这叫琴瑟弹起来，歌声唱起来，红旗飘起来，鞭炮响起来。不过这后两句不是，是我杜撰的，这样就那是咱们春节的事儿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春节不一样的。第二十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耶路撒冷告成的城墙告成的时候啊，他讲到众民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告成这个希伯来字的原文呢、是 dedication， 是这个奉献的意思啊，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意思。世界上的庆典都是以人为本的，我要参加一个庆典，我要去看春晚，我要乐，我要高兴。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庆典呢，它因为是以人为本的，它或者隆重，或者有趣，或者绚丽，或者奢华，它都是为了人本身的感官满足。但是这个告成礼不一样，这个告成礼呢是为了上帝的心意，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荧幕上放这句话，说告成礼是献给上帝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也是我们今天参加敬拜的态度。我们来敬拜是为了上帝， 上帝是中心，上帝是这个百年圣典的主人。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啊，十二章中一共七次出现了称谢这个字，而且呢用了三个不一样的字，我都把它列在我的投影片里了啊。第八节中的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呢是感恩，以唱歌唱的形式来感恩，圣经当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而且是用在诗班的指挥身上。那之后这二十四节讲到的这个按照大卫人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称谢呢是在旧约当中广泛使用一百多次啊。他这个不光是称谢，而且有宣告，有 confess， 有告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里边呢就是有多重的含义在里边。请大家注意这个呢，如果是你用英文来发出来就是 yadah yadah 啊。我们当时记这个希伯来文这几个就记不住，老记混了。这个呢我们就是牙大啊，下一个呢就是头大啊。因为下一个讲的什么呢，下一个是要认罪的，要认罪的。下一个这个下边这个二十七节以后连续五次出现的称谢头大，这个就是什么，是要认罪，是在要献祭要认罪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最后这一行我特别把它总结出来，什么是称谢呀？称谢是不光是感恩，而且要宣告，而且要献祭，而且呢要悔改，要悔改。这些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内容。这两个队啊绕城而走，众人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感触啊，很感慨，因为这是他们当年就是不久前工作过的地方。这个一砖一石，一段城墙，一座城门，都是他们一手一手这样流着汗建出来的。他们曾经在那个地方怀疑，曾经在那个地方惧怕，曾经在那个地方泄气，但是神保守他们，终于成就了今日的辉煌。所以他在这儿的时候，在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走过第二章尼希米第一次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查看城墙那个颓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发觉今非昔比啊，他怎么能不歌唱呢？所以我们看到跟称谢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什么，就是欢乐，欢乐不断的出现欢乐的字啊。这个地方出现的也是几个不同的欢乐的字呢。讲到欢乐字呢，其实基本上把圣经当中常用的，在旧约圣经当中常用的欢乐的字都囊括在里边了。看到了神的美意啊，从告成到称谢，告成是要献给神，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以神为中心，我们呢向他发出感谢赞美悔改来。在对神的感谢赞美悔改当中，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欢乐。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那种极大的喜乐。所以我想这样说，说第二重的圣情呢是喜乐之情，这是圣典当中的第二重圣情啊。他们在城墙上行走欢庆，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全能，这个时候从神的子民心中勃发出来的那种圣情，那种喜乐之情震天撼地啊，响彻寰宇啊，是那种的美啊。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说我最喜欢的圣经啊之一，我最喜欢圣经经节之一呢是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呢？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的名字刚好在里边，因耶和华欢心啊。其实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边，更重要的后半句，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被神拯救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你看哈巴谷书里怎么说的，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率，然后呢这个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牛，棚内也没有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喜乐的，明明是悲催到了极点了。但是他说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神的拯救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不一定马上改变，但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不久前呢，在这段时间里几次被人问到，在不同的场合被人家拉住问，说牧师啊，我应该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吗？你们觉得呢？ 咱们不久就会张伯利牧师会来布道啊。张伯利牧师的布道的这个 flyer 海报上面就写着说一个蒙恩的罪人。那有人就反对这件事儿，跟我说牧师你怎么能让人还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是罪人。哎，我说确实没有。他说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罪得赦免，享受永生，这样说对吗？对不对？光笑着看着我哈，这样是对的，因为圣经里确实也没有说基督徒是罪人，也说我们罪得赦免，享受永生，全都对。但是我就拉住眼神说你别走，我问你，我说你蒙了恩了，得了救了，你是基督徒了，但是你还有罪性吗？他想了想说我们还有吗？我们得承认我还有。那你还有罪行吗？他说有。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又有罪性又有罪行，说你是个罪人过分吗？哎呀，这边好像特别谦卑啊，当时大家都说不过分。嗯，但是呢他人迟疑一下，刚说是啊，但是他说我得救了，我怎么可能还是罪人呢？这里边有个张力。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啊，还不是那么深的神学的问题。其实神学两个方面说的都有道理，其实它倒是一个思维逻辑跟语言的文字的问题。那就是说蒙恩的罪人是什么意思？蒙恩的罪人是什么意思？说的远一点啊，据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公孙龙的人，牵着一匹白马要进城，守卫把他拦住说有规定，马匹一律不得入城。这个公孙龙呢是个哲学家呀，眼珠一转就说马者所以名行也，白者所以名色也，名行者非名色也，故曰白马非马。他这么一说把那守门的人给说糊涂了，就是守门人就让他进去了啊。但是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啊，不过白马非马确实是从公孙龙那儿来的一个哲学命题。白马非马也许是诡辩，但是在一个词的前面加上了装饰性的定语，这个词的意思是改变的。白马非马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蜡像馆里的蜡人是人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蜡人是人吗？蜡人不是人了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圣经上有例子，圣经上说活水，活水还是水吗？活水就不是水了。所以同理啊，蒙恩的罪人不等于罪人，所以不要再说蒙恩的罪人是罪人。然后下边这个定义是苏文峰牧师告诉我的，他说过去我是个罪人，现在蒙恩了，这就是蒙恩的罪人对于他的含义。所以看你怎么理解了，你要理解蒙恩的罪人是罪人你就觉得有问题了，但是蒙恩的罪人这个说法如果让你常常思念神的救恩的可贵，也提醒你成圣的路还长着呢，要依靠圣灵来致死身上的那个老我，不断的追求长进，那这个说法就是有益的，也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蒙恩的罪人让你觉得心情沉重，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还活在那个自责的阴影当中不能自拔，那么我要邀请你走出来，参加绕城游行的队伍，要到那里去，让喜乐之情充满你的心。我们要记住啊，蒙恩是一种地位上的根本改变，地位改变了，我们虽然还有罪性有罪行，我们的老我还在，但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不再是沉沦在罪中的可怒之子，也不再做罪的奴仆，上帝以他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的震怒也不在我们身上了，而神的祝福和保守要一生一世的伴随我们。一会儿我们回应诗歌里要唱，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好，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把经文一起来读，请。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我们读完了第十二章。大家想一想，这个百年圣典是怎么开始的啊？我们要讲第三个方面，圣典中的奉献，讲到要履行神的使命。大家注意到一开始讲这个圣典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这些带领的人，利未人啊，利未人和大祭司、祭司的家族，他们洁净自己，不仅洁净自己，还洁净百姓和城门，这是第三十节讲的。那刚才我们读的，在仪式的最后，再次说到利未人啊，祭司、利未人遵照神所吩咐的守洁净的礼。刚才我们提了城墙完工典礼，它不是个庆祝会，也不是春节晚会，而是向天上的上帝所献上的敬拜，是一个敬拜礼。这个敬拜礼啊，如果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读了经文，我们总结一下，有四个方面。第一，要洁净自己，要崇仰神的圣洁，除掉自己的污秽。第二呢，是歌唱称颂，要传扬神的伟大，认识自己的渺小，然后要敬拜，要献祭敬拜啊，遵从神的旨意，要改变自己的生命。那第四个方面呢，讲到要委身奉献，是感谢神的供应，献上自己的所有。这四个部分说到底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不仅如此，从根本上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这个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后边说的很重，说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的目的啊。那有人就说了，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不太理解，他就说，你们基督徒信的神是不是虚荣心很强啊？老要人赞美他，老要人说哈利路亚来赞美他，他怎么那么虚荣心强，那么肉麻呢？啊，说听起来很肉麻的啊，他说错了。就我们信的神是自在永在的神，神的荣耀啊是永恒的，是永恒的，是自在的啊，他不因我们的赞美而加添，其实也不因敌人的诋毁而减少。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来敬拜他呢？既然他的荣耀是本体的永恒的自在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来敬拜他呢？因为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借着敬拜来亲近他，来认识他，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呢变化更新，然后进到他的国度当中去，成为属他的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讲敬拜，我们通常读敬拜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是拜，就是那个动作是外在的，五体投地的是拜，我们通常会忽略前面那个敬字。包括最原始的这个希伯来文敬拜这个字啊，它也讲的是这个五体投地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常会注重外在的动作而忽视了内在的含义啊。我们觉得唱歌啊，唱歌是敬拜，唱歌是敬拜，但是不仅唱歌是敬拜，当我们觉得只有唱歌是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要就觉得唱歌的时候要是能手舞足蹈，然后唱歌的时候唱特别释放，就是敬拜了。其实敬拜不止这些，倒是英文的翻译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思想。英文的翻译敬拜是怎么说的？ Worship。 Worship 的字根是 worthy， 是价值 dignity， 还有这个 glory honor，都是从这个字根上出来的。说敬拜是什么？是对终极价值的认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歌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对他是终极价值的这件事情的认同。神是价值的源头，他也是价值的本体，离开造物的主宰，离开神 一切都是浮云，没有意义，也不能长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教会在这里，有敬拜在这里，有周间的小组在这里，他的说到底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神造的人，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人若是不认识上帝，不进入到跟他的亲密关系当中去，人只是为自己而活，那叫什么？那叫人本的世界观，一切为自己世界观。而在那个活，在那样活的当中，你也许得很多的财富，得很多的东西，但是你的生命是没有长存的价值，没有真正的希望的。我来之前参加这个南加州湾区的一个培灵会，听到一个牧师讲道，那牧师就说，说那个牧师教会很大，在那个地区可能是最大的教会之一啊，好几千人的教会。他说我们教会啊，举办讲座，面向社会举办讲座，讲什么呢？讲怎么样晚上能睡好觉。结果来的人比来敬拜的人还多，说爆满都来听。说他就说，哎呀，说现在美国物质这么丰富这么好，但是人买的最多的药之一就是安眠药，人睡不好觉。他说我后来我去非洲去短宣，到了非洲发觉非洲那些人啥也没有，但是呢晚上好好睡觉，那没有人卖安眠药，因为没人买，他都能好好睡觉啊。他就说物质的丰富不能带来心中的平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也收到一条微信，那上面说花开又一年，忙碌不得闲，算算退休日银行还缺钱。看看你生命是为什么而活吧。海外校园出版的有一个杂志，是专门给基督徒读的杂志，叫举目杂志。举目杂志的封底永远登着这几句话：跟随基督，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是讲到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他还列出了三点。他说第一，脱离人本，进化自我的世界观，认识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世界观。然后他说脱离以价定值的价值观，建立爱神所爱、物神所物的判断标准，这是价值观。然后说脱离世俗虚华的生活方式，追求真实丰盛的生命，这些所代表的就是信仰的核心价值 worthy， 就是你崇拜的，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崇拜的实质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这个实质是一体两面的。第一，我们要宣扬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同时另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在敬拜当中改变啊，更新生长，进入于基督关系的深处，这样我们的价，我们的 worship 才有意义，这里啊才有神给我们的美意。我们也明白了这段经文为什么没有停在第四十三节。本来第四十三节说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这就到高潮了，就应该结束了。从文章的角度来讲，从报道的角度来讲，停在那儿是就恰当的。但是他还加了44、45、46这三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敬拜的落实和应用。对于众人来说要乐意奉献，对于立位人祭司来说要忠于职守，把大卫时代的命令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与世界截然不同的核心价值，这是向这个世界做耶和华永生神的见证，这是神对你我的呼召。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以上帝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啊！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第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说到什么？说要你们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我，来拜他。什么意思啊？就是核心价值要改变，要奉献，要委身来跟随主。所以第三重圣情是奉献之情。我们总结一下啊，回首百年论衰兴，乘船六代诉盛情，古月欢歌墙上走，祭礼敬奉心内行。我们讲了半天的圣礼，最终要落实到我们内心 啊核心价值的改变上来。这个核心价值的改变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认识的一位教会长老，他外出在北京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就找附近找了一个诊所去检查，抽血化验，一化验验出来白血球高达26万。你们知道白血球的标准是多少吗？看来我们缺少基本的医学常识啊。白血球应该低于1万，结果他有26万。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得了血癌，白血病，他得了血癌。这位长老拿到那个诊断单的时候，他镇静的好像在读别人的诊断单，他一点都不慌，让别人知道这事儿都很关心他，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要化疗的，很痛苦的，你的头发会掉光的。他说不要紧，我本来也秃顶了。然后别人说你会瘦很多的，他说我血糖高，血脂高，体重超标，正好减肥。为什么他不怕？我们其实是很关心他，我们很希望他马上就好起来，但是他不怕，因为他的核心价值不在地上，他心中所向往的是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愿我们每个人都打开我们心里的那个属灵的眼睛，越过这一段，一直往前看，往天上看，从地上的圣殿来仰望天上的圣殿。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四章，那末了的事情就是天上的敬拜。那里边写到天门开了，号角响起来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在宝座面前敬拜，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哎，在天上也正好有个名单的，也有个名单的。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名单，天上的那个名单中，我盼望有你也有我，我们将来要在那儿相会，在那儿相会，那是我们生命最终极的意义。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方面啊，讲到敬拜当中的感恩、欢乐和奉献，也讲了三重盛情：感恩之情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喜乐之情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奉献之情提醒我们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仅是蒙恩的人呢，我们是蒙了恩、蒙了爱，而且蒙了招的人。我们这些蒙恩、蒙爱、蒙招的人何等有福！盼望今天我们在这儿一起敬拜，不停在这里，愿神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的核心价值来转变，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其可贵，你的慈爱何等的丰盛，你的救恩让我们感动。哦，主啊，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愿把今天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歌声、我们的信息啊，还有我们心中所想的，都呈现在你的祭坛上。求你用你的灵火来烧，让我们的心思能够进到你里边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金银宝石的工作，存留到永远。求主祝福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